还有奉主之赦免，我们今天再次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经卷，它几乎是新约里面最晚被承认的一卷书了。那这卷书它的特点在于，它从来不讲这个人是谁写的，也就是他不知道作者是谁。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大概希伯来书跟约翰一书是两卷在一般在评论到底作者是谁的时候是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到现在都还不能够很明确的来评论希伯来书跟约翰一书到底是谁写的。就我个人我认为我的推测，这个是一个推测而已，我认为很可能是希拉。因为这个作者最后谈到这个提摩太被释放的问题，也就是他这个人应该是保罗的团队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他才会谈到提摩太被释放的问题。提摩太被抓，在历史上记载他大概也是跟保罗被杀之后然后被抓的。历史有记载他们的释放大概是在主后68年，所以希伯来书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主后68年以后写的。经文里面用的谈到有关于圣殿的崇拜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原文的话，会发现到他用的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圣殿的崇拜是还继续在执行的。那我们知道主后70年圣城被攻陷之后，圣殿崇拜就终止了。所以希伯来书写作一般我们大概都推测大概是主后68年到69年，不会晚于70年大概他的写作时间。写作的对象很明显，这个是对犹太人讲的，因为很多的内容都是谈到犹太，而且他用的是他们的列祖就是犹太人的列祖，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是指犹太的信徒对他们来写的。写作的目的，我们大概可以从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它出现了五段落很独特的一种简介化，也就这些话跟前后文会有一些突然插入的感觉，所以一般基督教界大概就是把这五段认为它是一个插入的话。基督教讲的五段我讲一下，2:1-4，3:12-4:13，5:11-6:20，10:19-39，12:15-17。那这是基督教他们认为插入的话，不过这插入的话你会发现到它第二段跟第三段非常的长，这个是很不合理的。那实际上去详细来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它的插入没有那么虽然也是五段，但是没有那么长。所以第二段3:12-4:13这一段，实际上真正插入的是3:12-19，这应该算是他插入的话，3:12-19。另外第三段这个5:11-6:20，真正插入的话应该是6:4-8，这个才是真正插入的话。第10:19-39这一段，我认为真正插入的话应该是10:26-31。那我们把这五节我们把它统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到作者他是有故意的，这五段他都是为了避免受信者失去救恩作为他警戒的内涵。有的警戒的目的是不要让信徒不要失去救恩，这是他最重要的警戒由这个警戒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他写这个希伯来书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让受信者 不要失去救恩啊，不要从救恩的中间啊流啊被啊这个随波逐浪啊，被人家引诱，被人家攻击而退后了，或失去了，或是犯罪了，否认了基督的救恩等等的啊，这个是他最后的写作的啊目的。就他写作的一个整个结构来讲啊，我参考了大概十几个作家他们在引用这一段的经文。确实啦，李保罗这个人他讲的就主架构来讲，我认为他大概是分析的最完整的一个人。他基本上还是以三大段啊，三大段，也就是一般犹太人喜欢用的三大段。第一段就从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也就这个都是谈到有关于基督这个身位跟他的言行举止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纯粹理论谈到基督的啊，他说这个大概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神学性的。第二大段就是应用，从十章十九节一直到十三章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也就是说基本上用这边所谈到的啊，然后来应用到对信徒的一个勉励啊。当然他的勉励等一下我们再详细来谈啊，他的勉励的一个面向是什么。再来最后就是第三段最后的结论，从十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啊，这是他的结论。那第一段他这个有关于神学上的理论的，他基本上也是用三段，以三还是以三为主，也就是第一个谈到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从一章的一节到三节他跟神的关系。那第二段就是他跟天使的比较，就从一章第四节一直到二章第十八节。那第三小段就是他跟以色列的列祖做比较，就是三章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那跟列祖的比较也一样，分作三个部分，有三个人，以三个人为主，一个是摩西，第二个耶稣亚，第三个亚伦，所以都基本上是以三为主。同样的，在实际的生活应用里面，他也基本上以三个面向来谈。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坚持或者说盼望，第三个是相爱。那基本上以这个三个为主，那这三个也是用三个面向，也就是说开始从第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最开始的起引言，然后到第二个就是初步的一个发挥，从十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也是用三个面向来初步的针对信心盼望爱心做一个发挥，然后再来从十章的二十五节一直到十三章的十七节做一个更深的一个发挥啊，它基本上还都是以三为主，那逐步的。我想我说这些讲谈的这些，如果你们有买这个李保罗所写的书信，大概你们可以去参考他一开始所谈到主要的架构，这个架构写得很好啊，他也把我们看出来这种架构，会发现到他的重心点他放在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亚伦的，跟亚伦的比较他写的是最多的。同样的，有关你信心，有关你信心的面向也是他在他生活应用中写的最多的啊，这个也是说他前后互相呼应，也就是说第一段的理论跟第二段的应用他们有前后呼应的关系，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希伯来的写作的一个模式。那我们要谈到说，那实际上更细节上的一个架构啊，我个人就比较不赞同他的分析法 啊，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就原文实际上它的架构，啊，实际上它的写作的细节上的架构，我们会发现到它跟李保罗先生所写的还是有一些出入，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主要的一个经文。好，我们最后来说，那我们要回到第一章，就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谈到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啊，他跟神的关系啊。等一下我们会谈说，实际上他一到三节应该要延续到第四节，也就实际上这个关系从一到四，它是一个主架构，而第四节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啊关键点。也就是它是一到四，一到第四节的时候，它是一到三的最后的一个结论，是由一到三的一个内涵谈出一个最后一个结论，然后同样的由第四节这个结论就成为一个引言，来成为天使跟这位儿子的一个比较。所以第四节他刚好他应该是刚好是插在中间一到四，或者说从四到二章的十八节，他刚好是要在每两个段落的最终跟最开始，他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扭曲啊，这是一个曲扭啊。那我们要来看经文，那经文今天我们实际上大概只能针对第一节到第四节，或者是说我们大概会初步的讲第四节一直到二章十八节它的概论，也就从一章的一节到二章的十八节，如果我们知道它谈论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整个希伯来书它谈论什么啊，或者说更简单的来看，如果我们知道它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在谈论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希伯来书他在谈什么了。这种笔法如果我们来比较的话，会跟保罗的书信很类似。保罗的书信大概都会开始就会谈到他要写的主题是什么，他会把他的写的主题最中心点他会放在最前面，然后开始会谈到一些理论上的神学上的东西，然后后面就会谈到一些应用生活的应用勉励。那这种写作的模式，我们就真的发现到其实希伯来书跟保罗的书信非常的相像。不过我们会发现到保罗的书信基本上都是写给外邦的信徒，而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的信徒，大概是一个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差异点是在这里。那写作的整个那种方法啊，大概是很类似的，跟保罗的书信是很类似的。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它的描写的过程。那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是一开始他的谈到他的跟神的一个关系中的一个引言性的一个话题，也就是说我们他说神这一位神，他从前在众先之中借着很多的方法很多的面相，然后来向列祖来讲论，然后呢在这个日子的最终点，然后在一个儿子的里面向我们讲论的。就经文来看，它很明显的，它有至少它是有三个故意用互相对比性的。也就第一个对比的是时间，一个是在从前，在很久以前，他对列祖来说话，也就时间是在一个是在很久以前。那第二节呢，它是在这一些以前的这一些的日子的最后，所以一个是很久以前所讲的，一个是在这些日子的最后一个时间点讲的，好，所以就时间点它做一个对比。第二个，它一个是向列祖说话的， 一个是向我们说话的，所以说话的对象不一样啊。再来第三个，说话的啊工具媒介，一个是用众先知啊，一个是用他的儿子啊，一个儿子啊，一个儿子。那这三个面向，时间、对象、媒介，它有三个不同。那彭英坤他多了一个，他认为一开始两个副词，多方面跟多面向这三个，那他认为这两个词在后面没有出现，所以他认为前面是用很多很多的啊模式，很多很多的样式啊，不同的。那现在呢，他认为是只有一样啊，就一样。不过我们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不到他的对比的用词。就我个人来讲，我不认为这样的讲法是好的。应该说，这个很多的部分跟很多的方面，这两个副词，它可以同时来形容神对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的说话，也可以在指的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的说话。所以神在古时候他很多的方法，很多的面向来向众，借透过众先知来说话，现在也是透过很多的方法，很多的面向来借着这个儿子来向我们说话，表示今天神他还是不断的要让人去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他不会在现在只有很单纯的一个只有单单的只用一个方法，单单的只用一个模式哦，没有。我们实际上看到以后啊，就儿子的本身来讲，他如何借着一个儿子，实际上就儿子的出生、儿子的一生的言行举止，以及最后这个儿子的死跟复活，以及最后儿子的升天掌权，这一些在儿子上面很多方面、很多的面向，都是神在说话的。我们要讲说话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希腊文的说话拉肉这个词在希腊文它有是一种我们说演讲，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啊，一个长官他在上台讲话，他讲着讲了一大篇的那种讲词，这种就是这种是一种演讲，神在演讲，神透过先知在演讲，也透过儿子在向我们演讲。演讲就有一个前因后果，一个论述，它是一个很理论性的、很精彩的、很多的方法来证明他所要谈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叫做演讲。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知道作者他要向我们说的，以前神是透过先知、众先知，现在透过一个儿子，神向我们演讲了。那演讲的内容是什么？就从二章的后半段开始，就开始他来演讲。他怎么借儿子来讲？这个二节的后半段开始，他用三个关系代名词。第一个是 home， 第二个是物，第三个是 host。 那 home 就是这个直接受格，关系代名词的直接受格。 home 第一个 home 是这个关系的直接受格。 home 第一个，也就是说他立这个，立这一位，这一位就是前面带的儿子那一个啊，就是这个儿子哦，就是指这个儿子，他立这个儿子是来承受万有的承受者， 他是一个万有的承受者。第二个，他是底物啊，那就是透过这一位，透过这一位呢，也造了诸世代。他强调一个，他也造了，也就他有参与，他也参与创造了。哦，这个开他特别放在后面来强调，这位儿子也实际上也有参与这个创造，啊，是神是透过他来参与这个创造。这里不讲儿子创造，啊，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讲，而不是儿子来创造诸世代，啊，是透过他也来创造了，啊。第三个，这个后世。后世是一个直接的啊，这是它是一个名词，关系代名词的一个名词，当主格用。也就这一位呢，他是什么？这第三节以后，这一位是什么？他用三个分词来讲这一位是什么。这一位呢，他是荣耀的光辉，是他实体的印象。那实际上我们要这样翻啊，那个荣耀的光辉应该那个要加上他，也就是说这位他是指神，所以是指神的荣耀，他的荣耀的光辉和他实质或者说他本质的印象。他现在谈到这个儿子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谈这些词的意义是什么。再来第二个分词，就是承载或者说背负，他背负万有。那怎么背负呢？是用他能力的话，这个他也是指神，也就是神能力的话，他是借着神能力的话来承载万有。第三个分子是做成，啊，做成了，也就是他做成了罪的洁净，然后呢，他就坐在那位至大者的右边，也就是在高天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他也是强调用三个关系代名词来解释这个儿子是什么。而第三个的时候，他用三个分词来解释这一位儿子是什么，所以我们说他是三中带三，啊，三个啊，中间又带三个，但是这个是犹太人很喜欢用的一种模式，所以写作的人绝对是非常了解犹太文学的。那我们看第四节，我要先讲第四节。第四节就中文的和本，也就是实际上我看到很多的翻译本没有把这一节真正的意义讲出来。它的第一个字托书，托书头这个字，第一个字它本身它是一个间接受割，这个词是一个间接受割，所以是要借着这个。而这个词本身，这个词本身它是一个怎么样大的，是这样大的，它是一个形容词，这样大的。那它因为它是一个间接受割，当作凭借用，是借着这么样大的，他就成为比那众天使更强有力的。那正如后面用那个火手就是正如什么一样，正如什么样的那个样子，正如怎么样的样子，所以借着这么大的一个分量，然后就正如是什么样的样子。这是一个希腊文 在当时古通俗的希腊文里面喜欢用的一种语法，也就是他是要来强调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他所谈论的，借了这么大的一个话语，这么大的一个分量，作者要谈到说神把这一位爱子抬高，抬高到那么大，那借了这么大呢，他就成为比那一个天使更有力量的，更强有力量的。更强有力量的这个字，我们和本只把它换作说远超天使而已啊，啊，远超天使，或者是说，这一个更优越的，他就把它换作是尊贵了。其实原文来讲，他是用两个形容的这个比较词。一个是更强有力的，一个是更优越的。那实际上一般很少把它翻译，把这两个词一同翻译出来。也就是作者他故意要谈到这位爱子，透过神所给他安排的计划，他就成为比这个天使更强有力，并且比他们承受更优越的年，那这就是作者他要谈的一个前言。那这个前言，我们要回到，还是要回到第二节的后半阵，我们要把二节到三节，我们要了解它的语词的内涵。这些语词的内涵我们了解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它的计划是怎么一个计划，或者说整个经文它在表达什么。第一个关系代名词，它立它是承受万有的。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承受万有，承受万有本身来讲，它在新约里面只有出现这么一次，其他地方用这个万有的继承者啊，这个不要，我们和本都把它换作承受万有，把它这个动词变名，名词变动词啊，那实际上它是名词啊，万有是它的所有格啊，这是万有的承继者，这个是一个阳性。所以是一个万有的继承者，这个是一般我们说的后裔啊，后裔啊，这个字，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要承继产业的，是那个万有的承继产业者。那这样的语法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里面，保罗是讲说是世界的继承者。雅各书二章五节里面有一个谈到是国度的继承者。同样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六章十七节有谈到一个叫做应许的众继承者，众继承者，这是讲很多个很多个继承者。那十一章第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里面有出现的是那义的继承者，公义的那个义的继承者。所以就它的组合词大概就是这五样的组合词啊，每一样都不一啊，都不同。不过我们发现到，其实把这五样组合起来，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它是实际上是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这位儿子被神把他设立，神把他设立成为万有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成为真正的继承后产业的那一个。我们知道儿子不见得是每一个儿子都承继产业，在古代来讲往往是只有一个儿子才是继承所有，其他的就分家，分给他们一些财产，然后叫他们出去了，他们就分开了。所以一般这个继承者这个字就绝对的说他是承继这位父亲所拥有的这一切的那个才叫继承者。那他是比方说这个儿子是承继这位父神所拥有的一切，他就是那一个继承者，那一个长子，一般我们得换作，有时候他称作是长子。 第二个，他说透过他来造，透过他来造，也就是很明显的，他强调了不是儿子来造世界。啊，诸世代，诸世代，如果就前后文来看，我们都发现到诸世代实际上就是等同万有，或者说等同它是世界了。这是一个用时间来代表世界的一种用法。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实际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用法。那新约里面，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前后文大概也可以了解，它应该是指的整个世界。那世界是包括物质，也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嗯，神创造是包括创造空间，也创造时间。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可以知道，神创造了那个大光是来定日子的，时间也是从神开始来创造开始的。那也创造了空间，也就是这些活物，这些诸般的动物，动物甚至人，这些都是属于空间里面的东西。所以这里谈到用诸世代，也代表就是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来讲。但是它比较独特的，它跟约翰福音里面用的不太一样。约翰福音里面它是直接说是这一透过这一个道创造了世界，透过道，这个道他也创造了世界，他用道创造了世界。而这里呢，是说神透过这个儿子创造了世界，也就是说这里儿子不过只是一个媒介，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是用道本身去做创造的动作。所以约翰福音跟希伯来书实际上他们有不太一样的用法。实际上我们在比较约翰福音跟希伯来书，在二章，在一章第二节，一章第二节的开端，这个有关你谈到那个日子的末后，日子的末后，我们和本就把它翻作末世啊，这个是一个太过简单的翻译法。这种翻译法实际上我们去查考整个新约的这种句型，新约的句型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出现七次，他用的那个日子跟末后他都用单数，都用单数，而且都是用间接受格，然后末后呢这个字是用形容词，也就是他是用的是形容用法，它整个句子是形容用法，所以要翻作是最后的一个日子。如果约翰福音它有出现七次，就原文直译它要翻作是最后的一个日子。其他呢，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雅各书五章三节，这三个地方它也是形容用法，不过呢它都用复数，它都用复数，所以是那个最诸最后的诸日子，诸最后的诸日子。另外我们看最后一个跟这里所用的彼得后书三章三节，他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叙述用法，也就一章二节这里的形容词它是一种叙述用法，所以实际上它的翻译要翻译说在那重日子是最后的，在那重日子是最后的。那彼得后书三章三节它也是一种叙述用法，不过它也是用它都用复数了，它都用复数，所以是那在那众日子是诸最后的。这里很独特的，只有末后这个字就有单数， 整个新约只有这里他才有出现单数词在这里，也就这个用法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独有的一个用法，在新约中啊。那我们去查71本在翻译同样的这个词句，因为这个词句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那这样的翻译法实际上完全一模一样的，在这个71本里面有出现三次，一个是在耶利米书23章的20节，23章的20节这里谈到是那些假先知啊，神在责备假先知，然后神说神在最后的啊，这个在日子的最后，日子的最后啊，那众日子是最后的啊，在众日子是最后的时候，神要怎么让他们明白？神要让人明白，所以他是跟这个假先知做一个比较。在耶利米书的49章39节的时候，他出现的是谈到有关于以兰人，神要让他们被掳。然后在最后结束点的时候，39节他谈到说，在那众日子是最后的时候，以兰人呢要被归回。所以谈到是被归回的时候。那最后一个就是但以理书十章十四节，这里就很独特了，这里谈到在那众日子是最后的，他跟那个人子有关系了，人子向他显现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希伯来书他应该是引用但以理书的十章第十四节谈到人子，谈到人子的时候他用了这个词，所以作者他故意引用啊这样一个词句，整个希伯来书啊出现至少直接引用旧约圣经有39次，直接引用39次，只引用一小节或是一些词句的，有人统计至少200多次，而这一些来比较71本。绝大部分都是跟71本相同啊，跟马苏拉本反而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有一些用词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可以确认作者是参考71本，他不是用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啊马苏拉本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用法。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确实用这样来看第二节，他确实要谈到是指这一位人子来讲的，这一位人子就是这个儿子。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关系代名词，那透过他所造的，我们再看第三节，也就是第三个关系代名词，这三个词第一个是他是，我们知道希腊文的是啊，我是什么，你是什么？就希腊文来讲，它原来这个意思原来是存有什么东西，或存在着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叙述法。这个儿子他存有什么东西？我们中文都把它换作他是什么了哈，他是什么？那实际上就是说他有什么东西，他存在有什么东西？存在的，他用了两个词，第一个就是他荣耀的光辉。光辉这个词，整个新约就出现这么一次，就这么出现那么一次。这一次呢，一般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可以指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指那个光芒。也就是说一个发光体它所发出来的一个光芒，一个光辉，它也可以指这个发光体所发出的光芒之后的一种反射光，它也可以指那个反射光。 所以可以指那个光芒，也可以指那个反射光，两个都成立，两个都可以。那一般的人比较偏向于把它框作是那个光芒，那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它应该是一个反光，它是一个反光。那也就是说，这个儿子本身重要的，它经文在强调是它不是这个发光体。荣耀本身这个字原来就是一个荣光，也就是它是一个发光体，它是一个发光体的一个荣光，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就是它本身这个发光体。所以儿子本身不是发光体，它不过是一个发光体所发出来的一个光芒或是一个反光，也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神，它不过是显出来或是反射出神的形象的一个而已。这是作者他要去向我们讲的。那今天很多的人就会反而是说他就是这一个荣耀的本身。一般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看到的，你绝对可以看到的是说，他们就认为他就是那个发光体，他就是那个荣耀本身。这个就在言论上绝对是违反言论的意思了。言论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啊，人的意，人自己的意愿把它添到他们所看到的文章的内涵，这个是一个很今天的基督教界所患的，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一再的指出来，而确实很多的人却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观念已经加入到文章的意识去了。第二个，他的本质的一个印象，本质这个字，这个字原来它是一个在下面的一个事物，存在下面的事物，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房子的基础地基啊，这个字原来它就可以指地基基础。那如果指一个就神学来讲，一般的人把它当作是本质啦，神学都把它换作本质啦。那就希腊文来讲，它是这是一个实际的实际的实体或是实质啊，希腊文它可以换到实质或是实体，那我把它换作是一个实体，神的实体的一个像。像这个字啊，这个字也只有在这里训练，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它是阳性的，阳性的。那中性的有训练有出现八次，也就是中性的在使徒行传17章29节，或者是启示录从13章16节一直到20章第4节有7次，哦，启示录有7次，那使徒行传出现1次。就中性词来讲，它可以指一种印痕、印记，打印啊，或者说一种有印文的一种钱币啊，所以有时候发词啊。那如果它是阳性的，这里就是阳性啊，我们这里出现的是阳性。那阳性词本身，它可以指人，也可以指工具，也可以指一个印模啊，印模。那比喻上来讲，它可以指一种表象、特征、类型、典型、神像、肖像、风格。我们由这一些希腊文它所表达出来的，实际上就很明显谈到这个像是跟那个实体是不一样的，它不过是一个实体要去印一个像的时候的一个所用的一个使用模具的那个人，他可以指说去使用模具的那个人，也就是神今天要去 我们就叫创世纪第一章来讲，说神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啊，那个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我们的形象就是指这一位儿子，就是这个人，他就成为那个神所使用的那一个人。神是用这个儿子来造的诸儿子，基本上大概可以这样的意思。也可以说，这个儿子成为一个模具。神用了儿子的这个模具来造了诸儿子，所以这儿子他成为一种模具，成为一种工具，所以他也是一种风，一种类型风格。神是按这个儿子的风格他来造的诸儿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终要跟这个儿子要有相同的风格，相同的类型，我们都要跟他同类型。这个就可以了解，故意他用这个词的意思，后面其实他不断在强调，他所强调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从后面他要强调的，这个儿子，他怎么样被成全？要透过苦难他被成全了，被成全之后他就能够成为来完成神计划的那一位。那作者呢，他也说，那透过同样的这个模式，我们这一些以后来到神面前的人，这些坚信者，我们要透过受苦，我们也被成全了。受苦、成全这两个词，在这个儿子身上他用了，他也用在那个坚信而前来到神面前的这些人，也用在他们身上。也就是今天儿子怎么经历，我们也相同的经历，儿子最后所达到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这些众儿子要去达到的一个结果。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救恩来向做这些受信者来跟他们勉励，每一个被神所拯救的人，最终我们要跟这位儿子是一样的，我们要来完成神的一个计划，神最后他创造救赎的一个计划，开始是透过一个儿子，最后是透过众儿子来成就的。所以作者他不断的要来用这样的模式来勉励受信者，不要放弃我们的信心，不要被人家诱拐去了，以至于失去了这个救恩。好，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第三节啊，下面的第二个啊分词，他是透过这个这个神的话来承载万有，来承载万有，哦，那表示他不是儿子本身有能力去承载，而是神这位父他能力交托在他身上，让他有能力来承载。那什么叫做承载万有呢？我们要怎么去了解什么叫做承载万有？鲍尔他认为说，表示他是在维持一种状况，继续处于一种状态下，也就是他让万有继续能够维持维护，继续能够运作，这是鲍尔的观点。那彭云坤他就谈到说，他不光只是来维持万有的一种存在，也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的话，大概有这个意思啦，他继续维持万有。那彭云坤他认为，他更包括有领导宇宙、支配或是掌管宇宙的意思， 也就是他有一种按照六章一节是按照神的计划跟目标向前推进的一种含义，所以他跟六章一节同样这个字也有这样的出现，承载这个字，那个是指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使这些人来到神面前。那也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个儿子有按照神的计划让这个神的目标向前推进的意思，所以他有领导的意思，掌管支配的意思。那有一个美国人叫了阿特瑞吉，他只接受维持而不接受掌管的意思。他认为基督的统治要等到末日才会完全的执行，所以不可能说这个儿子一来就成为他来掌控宇宙，支配宇宙，他不认为，他认为儿子要等他等经过受苦然后被成全之后，他坐上右边他才能够来实际上的统治这个万有。所以他认为这里所讲的只是说他在跟第二节的那个创造有关系，也就是他神是透过他来创造，然后呢神也透过他呢来让这个世界来维持继续的运作。那就我个人来讲，如果比较旧约里面约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跟生命记一章九节跟十二节，这里也有同样出现，七十一本也有同样出现这个词啊，这个承载这个词。那承载的后面，这里很明显是指的说，是摩西他自认为他无法维护去管理民众的这种重任，他没有办法维持这种管理的重任。而经文不是说摩西他说他没有管理统治民众的权利啊，所以这里不是谈摩西他没有统治的权利，而是说他没办法有去维护，他没办法去维护，而不是说他没有权利去管理。所以照经文的意思，这里应该是强调是维护了，而不是强调他去管理支配的意思。那这个有一个人叫豆子，他认为说最后七十亿本在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里面他认为有管理跟引导的意思。我认为他是确实是错解经文的，因为有这个豆子这个意思，他认为七十亿本这个字有管理跟引导，所以彭英君就认为这个字在这里有管理跟引导。那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到民数记跟生命记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豆子是他错解了，他不了解他解了，说他也不是说不了解，是说他扭曲了言论的意思了。那摩西在那里他确实是强调要维护这个管理，把摩西认为他受不了，一个人受不了了，他没办法管理，没办法管理，他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管理，而不是说他没有权柄，因为神是把权柄交给他。所以这里来讲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神设立的这个儿子呢，这个儿子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透过他的创造，他就能够去维护。这个都是在讲那个当他被设立为儿子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也就是说他都在讲创造以前的时候的状况，这个不是讲以后的状况，不是在讲以后的状况。那最后一个分子就是说他透过成就罪的洁净，然后就能够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诸罪的洁净， 我们很多的翻译本都把它翻作是洁净罪，也就是一样的名词变动词，很多人的翻译实际上都是有这样的毛病。那这里是谈到是诸罪的洁净，诸罪的洁净这种类似用法在马可福音一章44节里面有谈到说，你的洁净，它指的是那个沾染那个是那个妇人还是麻风的
大麻风
大麻风的哈、啊、一章44节是指大麻风哈、啊、大麻风的你的洁净哈。那同样的在路加这个5章14节也是谈到你的洁净哈，他也说你的洁净哈，所以都是指大麻风。那路加二章二十二节那里有谈到说，那洁净的诸日子被满足了，那个洁净就当作形容词用法了，它不是名词，它不是名词，所以它是洁净的诸日子。那在约翰福音2章6节里面有谈到是犹太人的洁净，犹太人的洁净。约翰3章25节，他用的是一个关于那洁净的事情，关于洁净的事，关于洁净的事。彼得后书1章9节，啊，他书信说，他从前诸罪的洁净的遗忘。他从前诸罪的洁净的遗忘，啊，我们和本就把他说，那遗忘洁净诸以前的罪，啊，忘了以前洁净的这些罪，啊，所以那个遗忘也变动词啊，洁净也变动词，啊，原来它都是名词。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原来的意思都是谈到是诸罪的洁净，这是一种状况啊，状况啊，哎，就说这一位儿子呢，他做了完了这种状况，当他做完这个状况之后呢，他这个是一个过去分子，他做完洁净工作啊，他才去坐在右边。作者其实在这里就跟我们谈到了，神就是要透过这个儿子去做一件事情，当他做完成了，他就坐在神的右边。神一定要透过这个儿子，他在这个地上所做的每一样事情，而这些事情通通做完整了，然后这个儿子才可以被高升。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勉励受信者，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也要经历每一样的苦难，每一样的试验，每一样我们所经历的都完整了，我们才真的是成为跟这位爱子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啊继承者，我们称为那一个诸继承者，也就是那个应许的诸继承者。所以作者一次又一次的来跟我们强调，儿子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实际上我们从2章的第2节以后，一直到1章的第4节一直到2章的结束点，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到他所描写的，尤其是在最后他所谈到的，从2章的5节到2章的18节这个第三段，这一段里面他谈到的是神的一个安排。神的安排不是将万有交在天使，而是交在这个儿子的身上。然后2章的第8节，他作者就说，那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万有都伏在这个儿子上面啦，所以他从2章的9节到第18节，他就跟我们说，他这位儿子呢，他一定要透过受苦，他得以完全， 然后使得神的种子被拯救了，才会有万有是伏在这个儿子的下面。这个是他第二章后面他要去谈的，也就是他从谈到跟天使的比较的时候，也就神没有用天使来成就他的救恩，而用了这个儿子来成就他的救恩。那儿子怎么去成就救恩呢？他要通过受苦，经过他道成肉身，经过他死而复活，他最后来成就了，这样一种过程才成为他是完全的。经文才说他是完全的，他一定要经过这些才称作完全的，而不是说他本来就是完全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只有当他是这样的完全之后，他才最后他被升为高，他能够掌控万有，万有才被放在他的下面。那同样的，他用这样的话也一样的来指我们每一个信徒要跟儿子经过相同的步骤，我们要跟儿子也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内涵，我们就可以知道，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他实际上他就跟我们谈出了他的整个主题，也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又一次的强调，儿子怎么做怎么经历，我们也要怎么做怎么经历，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轻忽神的安排。神这样的安排是确定的，我们就要紧紧抓住这种安排。所以五个警告他都跟我们谈到神的这个救恩，神的这种安排你们绝对不可以让它流失，如果流失了，没有第二次的拯救，没有第二次的拯救。他是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来跟作者啊，跟人受信者来这样的一个简介啊。我们今天也先讲到第四节哈，那以后我们再一样要从这个一章的第四节到二章的第十八节第二段落啊，我们下次再来详细的来谈啊，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来。